圣灵施行救赎42讲，我们来到信心这一章的第三部分 C， 历史上就是教会历史上有关信心的教义。我们在讲这段之前呢，让我介绍伯克夫，他另外有一本基督教教义史，基督教教义史。我根据这一本的基督教教义史呢，是教过也录过一套叫做早期基督教教义史。那我在编这个早期基督教教义史的教材的时候呢，用了伯克夫的基督教教义史。另外呢，我发觉他这本小小很扼要这本书呢，注脚里面常常提到一位的作者希波尔，东西的希希波尔，他的基督教教义历史教科书，那我就参考了那本，所以在我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史的课程里面呢，是比伯克夫的基督教教义史材料更多，因为他也引用那本的希波尔。希波尔呢是德文原著1895年，英文翻译1952年，好处是有很多的这些早期教父呢的一手的资料，他都把他当时当然是翻成德文，然后呢1952年呢翻成英文，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或者录音里面就翻成中文。教义历史上信心的教义，首先第一，宗教改革之前，宗教改革之前，我们从早期教会开始，从基督教教会的最早期，在很多的领袖们的心中呢， faith 信心是非常突出的，是救恩的得救的重要的条件，那一个的伟大的重要的条件，这件事情很显著的。与此同时呢，悔改也逐渐的成为一个很显著的，显著的什么呢？显著的条件。譬如说有些教父会说你洗礼之后犯罪呢必须要悔改，他的意思说要忏悔，可能要做一些好行为的，所以这个悔改和信心呢，是的，在早期教会的教父的心中是很重要，但是说的多准确呢，那当然就是逐步逐步的，因为他们不是圣经的作者，不是圣灵默示的，有的圣经完成了66卷都完成了，早期教父呢，教父的意思就是早期教会的一些比较大城市的主要的主任的牧师，他们呢就逐渐的在明白真道上有长进。好，所以信心是得救的最主要的条件，但是悔改呢慢慢呢也成为很显著的一个条件。在这段时间呢，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人们起初呢没有太多的反省，没有太多神学的反省，所以信心的本质是什么？还有信心与救赎的秩序，其他的部分的关系呢？他们的了解也不太深。再来哈，他们知道信心是救恩的主要条件，悔改也很重要，但是信心究竟是什么？然后呢，信心跟其他的，什么叫其他的呢？就是信心和恩召、重生、悔改、称义，特别是称义和重生的关系呢，他们没有太多的反省也没有很深的理解。可以说在他们中间没有流行着一个固定的信心的定义，没有一个流传到各地的信心的定义。是的，他们中间有一种的趋向，就是把信心这个词，用信心这个词来指接受对方的见证的真实性，或者说接受真理，因为接受对方的见证而接受真理。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看到信心的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说呢，自己降服在真理之下，就是人既然理性、理智、 接受了真理，就自己降服在真理之下。啊，就是信心是降服，信心是奉献，是委身，这个概念呢，偶尔也会出现，但是不多。啊，下一段呢，是亚历山泰的学派。亚历山泰呢，是埃及的一个很大的城市。啊，当时呢，埃及和今天的土耳其啊、希腊等等呢，啊，都是罗马帝国的文化水平非常高的地方。那亚历山大呢，有一所的教义学校。那这个学校的校长呢，先后是亚历山泰的格利勉，啊，不是主后九十多年那个罗马的格利勉，不是，是亚历山泰的格利勉 ，Clement of Alexandria。他认为呢，哲学是很重要的，哲学就为外邦人认识耶稣基督铺路的那一位啊，就是犹太人有旧约，外邦人有希腊哲学。那他的继承人呢，就是俄利根，有的时候翻译成奥利金啊。俄利根呢是当时最聪明的，对哲学认识最多的，但是呢，他也在很多的对真理的解释上呢有很大的偏差。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亚历山泰学派，也就是说格利勉和俄利根他们对信心的看法。他们呢做了一个的对比，就是对照了 pistis 信心和 gnosis 知识。那请注意 gnosis G-N-O-S-I-S gnosis 这个字，知识这个字呢，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那个字 gnosis 就是 gnostic 诺斯底派那个异端的那个名字，那个名字就来自知识这个字呢。知识这个字本身呢，不一定是异端哈，不一定是用作错误的方法。但是你看亚历山大学派他怎么说的？他说信心呢是一个初步的、不完全的知识。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认为呢，一般的基督徒啊，糊里糊涂的有信心，那个是比较差劲的。信心呢，要进步进入到知识，那这个不是在讲我们的神学的知识，正统的教育的知识，他们的知识。那当然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学是正统的了哈。意思就是说呢，不像加尔文这样子说信心就是真的知识，知道神爱我，不是的。你有了信心，一般的信心还要进入到知识。那这种的说法呢，我们今天看起来呢，首先有一点的傲慢啊，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知识呢是比一般信徒的信心更高。另外呢，很容易就进入到错误的知识里。所以亚历山泰学派就是格利勉跟俄利根呢，给我们的警告就是，我们不要随着最新的哲学或者文化的潮流走，因为当时呢，知识这个字，罗格斯logos 知识 gnosis 这些字呢，都是知识分子或者大众的宗教的信奉者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用这些字词呢，大家的耳朵就扬起来了哈，为了迎合当代的文化和哲学而发展出一些迎合大众的神学呢，是很危险的。特土良也是跟他们同时的，不过呢，他对哲学的看法是相反的。他说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干？ What does Athens have to do with Jerusalem? 意思就是说呢，希腊哲学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啊？是应该是两条很不同的路。好了，特土良呢，他强调信心是什么呢？是基于对方的权威而接受一件事物，不是因为人的理性通过不是因为人的理性允许一个人接受一件事，不是的，不是理性通过，乃是呢，因为对方的权威而接受一个事物。特土良用信心这个词呢，也会从客观的角度来使用这个词，就是说呢，就是指 人必须要信的事。那我们中文呢，没有把这个信心这个意思呢翻译出来。举个例，譬如说犹大书，犹大书第三节下半，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个真道呢，在中文的新约圣经出现好几次的。那有的时候呢，原文就是 faith， 或者说信仰。所以呢 ，faith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信仰的。可能呢，是因为我们来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呢，一般来自敬虔派和复兴运动，所以他们不喜欢讲信仰。一讲到信仰，就有点像天主教啦，或者是太过理性了。所以都翻成信心，那所以呢就没有把 faith 客观的这个翻出来，信仰。那再来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特土良也会用信 faith 这个字，用作是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或者信念啊啊，譬如说 regular fide 信仰的准则。假如我们说信心的准则呢？就没有把那个味道翻出来的信仰的准则。怎么意思呢？就是说解释圣经的时候的准则啊，解释我们的信仰的准则就是圣经 The regular fide。 奥古斯丁，那特土良和格里勉他们呢，是第二世纪末，就是差不多主后两百年之前的人物。奥古斯丁就进入到第五世纪了啊。就算到了奥古斯丁的时期，人们呢还是不足够的去注意到信心的本质这个问题。当然他们都会承认 appropriation of salvation， 人支配领受救恩的时候呢，信心是那个最首要的方法啊，信心是那个最首要的方法来领受救恩。但是呢，奥古斯丁呢就在这方面有做了很多的考量。他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是有不同的意义的。有的时候奥古斯丁用 faith， 用信心这个字呢，就只是指理性同意或者认可一项的真理。但是当他讲到 evangelical faith， 福音里的信心，福音性的信心，或者 justifying faith， 使人那 我这里呢，我故意用另外一个字哈，使人为义的。那为什么我要用为那个字呢？当然我们应该翻译使人称义的信心啊，那是因为呢，从奥古斯丁之开始一直到马丁路德这段时期呢，我们今天都知道 justify 那个字就是翻称义啊。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称义呢？就是因为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算给信徒，所以呢上帝就宣告他们的罪孽或者罪名不成立。那我们都知道称义呢是上帝这位圣洁法官的宣判。但是一千年来，就是马丁路德之前的一千年呢，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拉丁文呢就是使之为义或者义化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呢就把那个字的意思都翻译出来了，说称义啊。英文是 justify， 就是 to make just。 那因为当时呢连奥古斯丁都是的，把称义和诚义，称义和成圣啊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楚，他们没有区分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呢，究竟是在想到上帝算基督的义给人呢，还是上帝宣告人为义就是称义呢，还是上帝使人成为义呢，都不很清楚的。到马丁路德、加尔文这段时期才清楚。所以我们基督新教差不多可以最重要基石性的 foundation cornerstone， 我们的房角石的教义就是因信称义。好，我们继续来看奥古斯丁呢，他认为福音性的信心 在福音里的人对福音的回应的信心，或者使人为义的信心呢，还要包含了亲自的降服 self-surrender， 还有爱，还有爱。那我们从奥古斯丁讲完天主教的经验哲学呢，大家就可能开始理解为什么从当时一直到21世纪的中国都会有人说因爱称义。你慢慢来看哈，奥古斯丁认为信心呢是理性的认可，但是呢使人为义的信心呢包含了亲自的自我的降服还有爱。这种使人为义的信心在爱中得以完全， This faith is perfected in love， 在爱中得以完全，因此信心就成为好行为行善的 principle 动力了。信心是一个动力产生爱或者好行为，所以信心在爱在好行为中呢就完全了。可是他并没有对信心和称义的关系呢，他并没有正确的观念，他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因信称义的正确的观念。为什么呢？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谨慎的把称义和成圣做出一个分辨。那大家都记得奥古斯丁是多年来谈恋爱生了私生子，到了很久之后就从北非洲移到意大利的北边米兰这个城市呢，他才听到安博罗修 Ambrose 这位主教的讲道很佩服他的演讲然后呢最后呢读圣经读的罗马书第十五章突然之间悔改了。所以他对他这种情欲的罪呢，那种的罪恶感内疚呢是非常深的，所以甚至乎他把整个罪的本质说为就是情欲 concupiscence， 这个字比较很难念 concupiscence， 可能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罪有很深的感受。马丁路德也是的，马丁路德呢他发展出称义这个教义，奥古斯丁呢就把称义和成圣呢就有点混为一谈。好，再来哈，使人为义的信心包含了理性的认同，但是要降服自己在神面前，还要活出爱或者好行为出来。好，我们继续。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这个比较深层的信心的概念就是降服加上好行为呢，一般来说不是当时的教会所公认的。当时教会的趋向呢，是把信心和有正统的信念、正统的信仰呢，就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呢，人们只需要有一个正统的信仰，就算是有信心了。那这个呢，发生在君士但丁皇信主之后。君士但丁皇是312到313年信主的，之后呢325年尼西亚会议就敲定了尼西亚信经。当时呢在罗马帝国呢，基督教从一个被逼迫的小小的群体，当然当时也不太小了哈，人也不太少了，就摇身一变变成皇帝优惠的信仰。再来他的儿子就定基督教为国教，从被逼迫到被优惠到成为官方的宗教，因此呢人们就涌进基督教教会，所以呢人的属灵的指数呢就一落千丈非常的差。所以呢你相信教会的信仰就算是有信心了。那这方面呢我们时钟跳1200年到主后1500 年代，就是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呢，到了马丁路德去世啊，甚至乎加尔文去世之后呢，特别是德国的路德宗也出现这种的 orthodoxy， 就是只有正统的信念没有活泼的灵命这种的情况。那教会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呢上一代的开荒者啊，在罗马帝国是皇帝和尼西亚会议，在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等等，他们把一些正统的信仰定下来了。那当然在马丁路德时期呢，还有这个活泼的他那个对十字架的真真实实的体会，认罪悔改，非常的确实的有把握的相信我的罪的赦免了，因信称义了。但是呢第二代第三代并非如此，所以呢马丁路德之后的时期呢称为 Protestant Orthodoxy or Scholasticism， 基督新教的正统时期，或者是基督新教的经验主义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因信称义呢就变成你认同教会的信仰就称义了。那这个差很远很远的哈，从一个活泼的降服在十字架面前的信心，变成一个只需要认可教会的教导就算是有信心了。那这个当然呢发生在当时阿古斯丁时期。那下一段呢就讲到经验哲学。经验哲学什么是经验哲学呢？就主后1000年或者是900到1200年这段时期，亚里士多特的哲学影响当时天主教的神学家，所以希腊的亚里士多特的哲学和基督教信仰融在一起，那个就叫做经验哲学。我们下一堂呢就从经验哲学开始来讲教义历史中的关于信心的教义。